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再一次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看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讲数记，数记是记载在立位记的第二章。立位记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若有人献数记为供物给耶和华。那么数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minka， 那 minka 呢基本上就是礼物的意思。在创世纪第32章13节他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那这里提到雅各他要见他的哥哥之前，因为害怕他哥哥会杀他，所以呢他就先预备了很多的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那这个礼物呢就是 minka， 所以呢 minka 这个字就是一个礼物的意思。因为这个字也用在记上四十一节，历史上第四章二十节说，所罗门统管诸国，大河到腓力斯到边界，所罗门后这些国都敬服侍他。那这里的敬供，所以呢宾卡是表达一个附庸国对他宗主国的供。以色列是一个很强的国家，他小国跟他有附庸跟宗主的关系，所以这些附庸的国家给他把礼物带到所罗门的献。从这里我们知道宾卡注记呢就人的百姓承认跟神的关系，神是他的君王，他是顺服神的属民，他拿着礼物到神的面前来献给他。在立位记第二章说，假使有人要献数祭给耶和华的时候，他有几种的献法。第一种的献法呢在第一节那里提到说，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这个呢是没有烤过的细面，这些细面粉加上橄榄油加上乳香带到神的面前来作为数祭献上。那么第二种数祭呢就是在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若用炉中烤的物为数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所以第二种数祭呢就是在烤炉里面烤好的饼。第三种呢是在第五节那里他说，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数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数祭。这里讲的这个铁熬呢，这个是好像是一种平板锅上煎过的薄饼。那第四种呢就是在油中炸过的饼，这是在第七节那里他说，若用煎盘做过的物为数祭，就要用油跟细面做成。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数祭呢，它可以用细面粉跟橄榄油乳香混合，或者是它用烤箱烤过的饼，或者是用平板锅煎过的薄饼，或者是在油中炸过的饼都可以。那另外呢有一个数祭就是在二章十四节说，若是扎了的新穗子当作粗熟之物的数祭，就是说当你收成刚开始的时候呢，把那个烘过的禾穗子呢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这也可以作为数祭。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农人辛苦忙碌来的，他把这个当成礼物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给神，那这个是神所规定的数祭。在创世纪里面呢提到该隐跟亚伯所献的祭物，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讲说神不喜悦该隐的祭物，因为是他自己劳力得来的。那神喜悦亚伯的祭物，因为亚伯是献羔羊，羔羊是替我们做赎罪的。这个说法呢事实上是不正确，因为这个数祭呢也是神所悦纳的。立位记里面神也是清楚的跟我们讲，他也悦纳我们劳力所得来的奉献。在该隐跟亚伯的故事里面，神所不喜悦的是该隐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的关系，所以他的献祭不蒙喜悦，并不是这个献祭是错的。那么素祭呢，它可以是一种公众的敬拜所做的，也可以是一种个人的敬拜。什么意思呢？公众的敬拜呢，譬如在会幕里面的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一个陈设饼桌，那陈设饼桌上面呢有12个陈设饼，每一个陈设饼代表以色列一个支派，这个陈设饼就是一个素祭，所以这个陈设饼的素祭是一个公众性质的敬拜。在利未记23:15里面提到的五旬节献禾捆为摇祭，这个祭基本上呢也是一个素祭，这些呢都是公众敬拜的场合。那么素祭也可以是一个个人敬拜场合所献的祭，任何时候神的子民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素祭。我们前面提到说素祭是一个礼物，它也是强调一个附庸国向一个宗主国的奉献，所以呢这个素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是神所买赎回来的，那我自己就是属于神的人，因为神的关系我今天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呢就把我自己劳碌得到最好的一部分拿来奉献给神。所以呢这个素祭呢乃是强调我这个奉献的人是神所买赎回来的，我生命的源头是从神来的，既然是这样，我用这个生命所赚取的东西最好的一部分来献给神，表明我对神的一个心意。因此在罗马书12:1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呢保罗跟我们讲说，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买赎回来的，因此呢要把我们最好的摆上奉献给神。那在罗马书12:1呢他说，我们最好的就是把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自己的一切全然献上，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应当的。我们刚刚在利未记2:12提到初熟的公物，在希伯来文呢Rashid 初熟，它不但有这个最早的意思，就是作物刚成熟的那一部分，并且呢它有最好的意思。所以呢当一个敬拜者把他的明卡，把他的素祭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带来的呢应该是他收成里面最好的那一部分。很多时候有的会有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去奉献给神，因为这些东西呢在家里占地方，东西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坏，丢又舍不得丢掉，但是不丢掉的话又没有办法买新的东西进来，因此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它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教会，一则有一个好的名声，因为我把东西给神了，那二者呢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家空了，所以我可以买更好的东西进来。在圣经上有一个章节形容这样的奉献，那是在路加福音6:38，主耶稣这样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用的良器啊，奉献给神的是那些不要的东西，所以神就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还给我们。我们奉献给神抱怨神没有给我们祝福，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良器就是那些不对的良器。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是把我们生命中出产最好的部分来献给神。素祭既然是我们出产里面最好的一部分，献素祭的时候常常伴随着酒献给神，因为酒是谷物经过提炼出来最好的部分，所以有时候素祭伴随着酒奉献在神的面前，这是可以了解的。保罗呢在腓立比书2:17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跟我们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他们虽然是在贫穷之中，但是他们却把最好的东西摆上来贡献给神，资助保罗他的传道事工， 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借着信心，是把素祭把献给神最好的礼物摆上了。因此保罗说，我就像这个素祭上面的酒，把我的生命在福音的事工上摆上，为神舍了这个生命了。他说，我就是非常的喜乐。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摆上你们最好的奉献，那么我就把我的生命加在上面，成为素祭上面的一个奠祭。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福音要传出去，要传到世界各国各地方，需要很多人把自己最宝贵的神所买赎回来的生命，为神的事工完全摆上，完全奉献。那么我们这些没有去外面做工的基督徒，当我们支持这样的宣教士，供应这样的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收成里面最好的部分拿出来。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是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是像奠祭的酒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么献素祭的时候要怎么做呢？在第二节他提到说，在献素祭的时候，祭司就是亚伦的子孙，就要从细面中，就是从他所献的调有橄榄油有乳香的这个细面里面，用手抓出一把来，把它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火祭基本上就是说用火烧掉。我们要知道，在立位记里面基本上有五种记，就是燔记、素记、平安记、赎罪记跟赎愆记。其他的呢，像以后我们要提到的举记或是摇记，举记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举一举，那摇记呢就在神面前摇一摇，这是形容他献祭的时候执行的方法，那不是另外的记。火祭基本上就是说把它放在铜坛，就是在祭坛上面呢，用火把它烧掉，有香味上腾，就叫做馨香的火祭。他说呢，当你把这个素祭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你要抓一把来，把它放在铜坛上面，把它烧掉，这是归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表示说神悦纳这样的献祭。他说这个是作为纪念，那这个纪念呢，就是这个是让神喜悦，而且呢是在神面前呢让神纪念你。然后剩下的部分呢是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当亚伦和他的子孙收下的时候，那就表示说神悦纳了。当然这个是神用来照顾祭司生活的一个方法，但是当祭司收下这个礼物的时候，收下会有奉献的这个礼物呢，就代表说神悦纳了。那他提到说这个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至圣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神的，所以平常人包括敬拜的人都不可以吃，只有祭司代表耶和华接受这样的祭，他代表神他可以吃。所以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既然素祭是献给神，那么就是属神的，不再是我们。既然是至圣的，我们就不能说献给神以后还要规定这个祭要怎么样按照我们的方式来使用。很多人把他的奉献献给教会以后呢，他成为教会的老板，要指挥教会应该做东做西或是朝南朝北，这个呢就不是真正奉献给神。至圣的就是表示你已经奉献出去，就把你对这个物品的主权放弃了，它已经是属乎耶和华的，那我们就不应该还抓住不放，因为这个不再是属于我们，是属于耶和华，是至圣的。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数据都是给神的礼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形，这个是在利未记的第五章第十一到十三节，他提到在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力量甚至连两只鸟都没有办法买，不能够献斑鸠或是雏鸽。在这样的时候呢，那他就要用细面一法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一法，用小量的面粉当成赎罪祭。那这个细面在这个时候就不是 minka， 它是一种素祭的形状，但是它的作用是后来我们要提到的赎罪祭。在这个时候呢，它上面就不能够加上油，也不能够加上乳香，因为这个是要作为赎罪祭，所以不再加油或乳香，只有献给神的礼物才是加油加乳香。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讲素祭呢，讲到目前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素祭是神要求他的百姓把他们所有最好的一部分呈现给神，用来彰显神的子民对神一颗奉献的心，也是来表明一个真理，就是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我们的生命是你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供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存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能够工作，我们能够有一些成果，这些都是神给我的祝福。因此呢，我对神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把我最好的一个部分带到神的面前来奉献给神，那这个是素祭最重要的意义。在利未记第二章里面，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二个真理，就是他要求我们在所献的东西上面呢，没有任何的败坏。在利未记的第二章十一节，他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他说，在所献的这个素祭里面呢，不能够加酵，也不能够加蜜。为什么不可以加酵呢？有可能是因为在诗篇七十一篇第四节，他这样讲：“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那残暴这个希伯来字呢 ，komitz 跟那个 kamatz 这个酵呢是相关的字，所以有可能呢是因为酵呢是在诗篇里面用来形容残暴的人。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一节，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这个心里发酸呢 ，yikamitz 也是跟这个笑同样一个字根来的，所以呢，他可能就是说，这个笑呢是形容一些心里的那个苦毒啊，或者是一些残暴啊，这些东西呢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然，有人说可能是迦南地外邦人所献的祭里面是含有笑的祭。所以基于上面的这些东西呢，因此呢他提到说不能够用酵。事实上在新约里面就很清楚的给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夸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这里呢，在新约里面就很清楚跟我们讲，这个酵呢是代表这些恶毒、这些邪恶的东西。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的既然是我们出产里面最好的东西，那神说呢，我们这个献祭的人带着这些东西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不能够有恶毒邪恶的这些恶心。假设我们有这些恶心呢，那么我们敬拜的人就得不到神的接纳。我们可以再一次回想到亚伯跟该隐的献祭，该隐献的呢就是素祭，可是呢并不是素祭神不喜欢，而是该隐他的心不好不完全， 带着一些不好的东西来到神面前，因此呢，神看不上该隐，看不上他的奉献。那当神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的时候呢，该隐他的本性就出来了，他里面真正的情况就出来了，他就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甚至神警告他，你要小心，你再下去呢要被罪所控制，那这整个人会陷在更深的罪里面。那该隐就一意孤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把他的弟弟杀了。所以神说，你们所献的素祭不能够很有效。那当然他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呢，在新约给我们点出，就是我们这个敬拜的人是要存着一个清洁，存着一个诚实，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献上这个素祭的时候，神才会悦纳。那另外呢，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他也是提到说这个素祭里面不能够含有蜜。当然这个蜜呢，可能是因为甜的部分呢容易使谷物很快的变酸啊，所以你看在神的面前的陈设饼，它是一个礼拜换一次，无效饼可以保存的比较久，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蜜呢是可以当做粗俗的东西献给神，但是不能够加在谷物里面来献给神。另外在十三节这里呢，二章十三节他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既然盐是象征跟神立约，那么他说你加上盐呢，就表示说你在献祭的时候，你把最好的带到神的面前，用一个清洁诚实的良心把这些礼物献到神的面前。加上盐呢，同时也象征说我跟神是有约的关系，我是属神约的子民。在旧约里面呢，他们当然是旧约的子民，那在我们新约里面呢，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跟神所立新约的子民。所以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的时候，也是代表烧在火里面这个馨香的火祭呢，是作为纪念，求神纪念我们是跟他有约的关系。发现没有，这个奉献呢，它是跟神有约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教会会跟我们强调说，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因为在奉献里面有一个约的约定，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我今天是属你的子民，我一切都是你来的，因此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献给神。那神的纪念呢，同时也是让神呢愿意来祝福我们。所以奉献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你这样子把最好的摆上的时候，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也是求神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那么神呢，他也乐意祝福一个存着清洁诚实的良心把最好献到神面前的人，让他有能力能够继续把神给他祝福最好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两点，第一点呢是神要求他的百姓把他们所有的一部分献给神，来彰显他们奉献的心。那第二点呢，是神要求所献的东西呢没有任何的败坏。那么第三点呢，这个属灵的功课呢是说，当我们这样的献上的时候呢，神说呢他悦纳，悦纳我们这样的献上。当一个信徒用我们前面讲过的心态，把神给他的东西里面最早就是第一而且是最好的一部分献给神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他说，祭司要从当中取出一把来烧在坛上，作为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个馨香的火祭呢，就是烧在上面非常香，这个香气上腾，神闻到这个香味，神就心里非常的悦纳。在坛上烧掉呢，是象征神的悦纳。那烧掉是一把，然后剩下的部分归给祭司，那这里是至圣的，只有祭司可以吃，献祭的人不可以吃。这里呢，就是代表说收成里面最好的部分是要献给神，而不是要留下来纵容自己，让自己在里面奢侈挥霍。这样的奉献呢，是一个真心奉献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完了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就是我们对神的奉献。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神让我们的收成 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事业特别有成就，特别有收获，并且呢，神让我在工作当中呢有喜乐，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个呢，很多时候不单单是收成，而且是在工作的过程呢都有神很多的祝福。因此呢，我们存着一个清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把我们最好的一部分拿到神的面前，纪念我们跟神的关系，求神纪念我们是他属约的子民，求神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工作。这个是基督徒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刚刚提到，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当我们用好的量器量给神，神用好的量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要倒在我们的怀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新约的关系，我们成了你的子民，我们成了你的儿女，我们成了何等蒙福的族类。你要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上赐福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尽忠职守，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德性，也能够因着你的祝福，让我们工作的过程有喜乐，让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有美好的收成，也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能够把我们最好的带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心得到喜悦。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 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讲利未记里面的第三个很重要的记，那就是平安记。平安记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人献供物为平安记，若是从牛群中献的，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里所讲的这五节圣经基本上就把平安祭的步骤很简要的列了出来。首先他提到说献平安祭呢，可以献公牛或是母牛，这个公牛或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然后献祭的人要按手在公物的头上，在会幕门口把它宰杀了。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就要把这些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祭牲里面的这些内脏还有脂肪要把它全烧在燔祭坛上面。假使你再往后看利未记的第七章第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得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他这里提到说平安祭的右腿还有胸是要给祭司，那么祭司要在神面前把这个腿跟胸举一举摇一摇，表示说他接受了。那么剩下的部分呢，在第七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就是给献祭的人还要跟他的朋友一起来吃。所以呢平安祭他就是献祭以后内脏还有血是归于神，右腿跟胸归于祭司，那么其他剩余的肉就归给敬拜者跟他的亲朋好友一同来享用。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平安祭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Shalamin， Shalamin 呢就是从 Shalom 这个字而来的，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完整安好跟神的关系好的意思。那么平安祭在所有的祭里面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祭。敬拜者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完以后呢，可以跟神一同吃饭。当他把祭物献给神，在坛上烧掉右腿跟胸给祭司，然后剩下的部分他可以享用。那就是说平安祭本来是献给神的，神再赐回给他，跟神一同享用。所以这个平安祭是一个庆祝，在所有的祭中呢，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祭，因为等于是跟神同桌吃饭。那么平安祭不是一个赎罪的祭，平安祭是一个庆祝他的罪在神的面前已经得到解决了，他已经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已经跟神取得平安了。所以这个祭呢，是来庆祝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救赎的果效，以及庆祝从神那里得到的好处，见证神的祝福。所以献祭的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享用这个祭物。那么当我们回到利未记第三章的时候，可以发现献平安祭基本上有三种动物。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的公牛或者是母牛。那么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他提到假使你是从羊群中献的，你可以献公绵羊或者是母绵羊。那第三个可以献的呢，是在十二节到十七节。那十二节到十七节提到的这个公物是山羊。所以你看到这三种做平安祭的祭牲呢，不管是公牛或母牛，或是第二种类的公绵羊或是母绵羊，或者呢第三个种类山羊，虽然祭牲不同，但是步骤都是一样，而且呢这三种献祭的祭牲都是大型的动物。所以当你要吃的时候呢， 不是一个人可以吃得完的。所以神借着这个平安祭呢，要教导我们，就说当你吃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不是自己个人的独享，当你吃祭物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个跟群体一同分享的一种敬拜。那这里就非常特别，这个在我们今天新约里面就很多可以应用的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这个平安祭所提到的三个步骤代表一些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提到说，你把这个没有残疾的祭牲带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呢，你要按手在公物的头上，载于会幕的门口，然后把祭牲的内脏烧在坛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平安祭它不是一个赎罪的祭，所以当你按手在动物的头上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的罪归到动物的头上，因为一般在献过燔祭以后，然后才来献平安祭。所以当你献平安祭按手在动物头上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的罪归在动物的头上，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燔祭。那么敬拜的人把手按在动物的头上的时候，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Keoghan Dillich 这个解经学家他提到说，这个举动呢是代表献祭者他的意愿，还有献祭者他的感情传送到祭牲的身上。你知道祭牲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脂油，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很多人都太胖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吃油哈。但是呢，以前在这个动物里面最好的部分是脂油，而且肾脏、肝脏还有其他内脏常常在圣经里面会用来代表我们魂上面的一些功能。这些内脏呢，就是代表我们献祭者的意志，代表我们的良知，代表我们这些感情上的直觉。所以呢，当我们按手在这个动物身上的时候，表示献祭者的意愿跟感情传送到祭牲的身上，然后你把这个动物献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是代表说我这个献祭者把我的意愿、我的感情、我的良知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然后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呢，是进入圣所前所必须经过的仪式，借着这件事情再一次提醒他说，到神面前的人呢，是因为牺牲生命的代替，敬拜者呢可以享受跟神和好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平安祭的一个很美好的例子。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那么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神在火中降临于西乃山的时候，百姓都哗战，远远的站在那里不敢靠近。这个时候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眼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所以呢，你发现了圣洁的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有罪的百姓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你要是翻开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九节那里呢，他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二十四章提到的呢，跟前面十九章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关键呢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五节，说摩西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看到了，是因为献燔祭的时候就是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那当我们献平安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庆祝跟神取得这个和好的关系， 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当神降临的时候，他们要远远离开，不能够靠近。但是他们献了燔祭以后，当他们罪得到救赎以后，他们就可以借着平安祭来到神面前，跟神一同吃饭交通。这个是平安祭最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利未记第三章他教导我们说，借着祭牲的流血代赎罪过，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就可以很高兴的来到神的面前，庆祝和神和好的关系。那么平安祭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属灵教导呢，就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他提到说，把盖帐的脂油，还有帐上所有的脂油，还有两个腰子，腰子上的脂油，还有杆上的网子，这些内帐这些脂油呢，全部献给耶和华，表示说敬拜者借着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到神面前享受跟神和好的关系。前面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是说，借着血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享受跟神和好的关系。第二个呢，是提到说我们借着烧掉代表我们的意志、良知、感情的这些内脏，表示我们的意志、感情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我们要到神面前享受一个跟他和好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新约的路加福音，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实行出来，我们跟神才能够真正有和好的关系。那另外呢，路加福音的22章42节，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神的意思成为我们敬拜者的意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意志完全的降服，这是平安祭所象征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能够享受跟神那完全和好的关系。那平安祭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祭牲的右腿还有他的胸要归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在利未记的第7章第13节还有第30节到34节那里提到，献平安祭的时候要把一个饼、胸还有腿来交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收了以后呢，他把这个饼跟胸当作摇祭。摇祭基本上不是另外的祭，摇祭就是说他拿到神的面前把他摇一摇，然后他要把右腿当作举祭，在神面前举一举。当祭司把献祭的人给他的东西在神面前左右摇一摇，上下举一举，代表说祭司代表神来收下属于神的部分。那么剩下最后的部分，剩下其他的肉，神就赐给这些献祭者，由他跟他的亲属朋友共同来享用。刚刚我们提到说，献平安祭的礼物必须是公牛或是母牛，或者是公羊或是母羊，或者呢是山羊，这个呢都是大型的动物。不但是这样子呢，在利未记7章第15节到18节，他这样的规定，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赠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当然献平安祭的时候，有的是为感谢而献的，有的是为还愿而献的，有的是为甘心而献的，那这个都是平安祭。他说呢，假使啊你是感谢神，那么你献上感谢祭的时候，他说这个祭肉啊一天之内你就必须要吃完。那假使呢是用来还愿的或者是甘心献的平安祭呢，可以吃两天，但是第三天呢所有的祭肉就全部要烧掉。假使你第三天还在吃，那就是为自己甘罪了。我们就想，为什么神要在吃这个祭肉的时间上设立限制呢？ 我想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肉腐败以后带来的疾病常常是很严重的，会让吃的人生病。神不要一个在快乐的场合所做的献祭变成痛苦疾病的收场，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我想是更重要的原因，当你献祭的是一个大型的动物啊，神限制你的时间越短，那你就必须要找很多的人跟你一同来分享。你想想看，假使你献一只公牛来做感谢祭，那么你自己不可能吃一条牛的，所以在一天之内要吃完呢，你就要找你的家人、亲属、朋友，甚至有一些不是那么认识的人，大家都一起来吃。为什么？因为要来庆祝你在神面前献上的这个感谢祭。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说我感谢神这么样祝福我，这个这么好，那个那么好，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在下面坐的人食物上他可能都不够吃，或者在衣服上他可能都不够穿。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神的规定就是说，当你一个很高兴的事，你愿意感谢神的时候，你要付上一个代价，你把一个公牛或是公羊或者是山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献上为感谢祭，你让别人跟你分享这个感谢呢，这个高兴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真正对神的感恩呢，不是自己揽住所有的好处，乃是把这个好处跟众人来分享。那么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说神的子民享受在神面前的平安是神所喜悦的。当神的子民献上平安祭的时候，圣经提到是烧在坛上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献给耶和华的食物，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祭。这是在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一节、第十六节，用火烧掉表示说神接受了这个献祭，馨香的味道是神的享受。那食物呢，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一节、第十六节提到祭司要在坛上把这些内脏自由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食物表示说神吃，那这个是一个献祭的人和神一同吃的祭，神与人，人与神一同吃，代表了神和人之间存在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平安祭这个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祭，在新约里面事实上经常的被应用到，最主要的一个那就是主餐。主餐里面的葡萄酒代表主耶稣的血，饼呢代表耶稣的身体。当我们享用主餐的时候，就是象征我们在神面前享受这个平安祭。耶稣自己就是这个平安祭身，我们借着耶稣在现在以及在永恒里面跟神有交通。这也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相合就是跟神有这个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跟神享受这个平安祭的关系。另外在路加福音，耶稣看到在树上的撒该，他跟他讲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耶稣呢就进到撒该的家住在那里，并且跟撒该一同坐席。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耶稣的宣告乃是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当撒该接纳耶稣到他的家里，当撒该跟耶稣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跟主一同坐席，他愿意把讹诈别人的还给人家，然后愿意把多余的钱财跟众人分享。那你看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的原则。同样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二十节，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个是主耶稣他期盼跟我们一同宴席，一同有吃饭的关系。那你要知道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是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讲的话，这个教会应该是属乎神。那耶稣应该在教会的哪里呢？耶稣应该在教会的里面。那什么时候他变成站在门外叩门了？可能是这个教会不顺服神，跟神没有好的关系，所以神站在门外叩门。但是神非常希望能够住到我们的心里面， 跟我们有平安的关系，跟我们有一同坐席的关系。在启示录的19章第7节呢，他提到羔羊的婚宴所象征的乃是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跟神享受永远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平安祭的同时呢，也是跟你的亲朋好友共同来分享。那么这个在新约里面就是在我们现在有什么应用呢？你知道在利未记第7章第19节到第20节，他说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换句话讲呢，吃平安祭牲的肉的这些人呢，就是一同分享的这些人呢，必须是洁净的，因为这个肉是圣的，不洁的人、属世的人不能够触摸，不能够享用。所以从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呢，吃这个平安祭跟我们一般很多人在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谈球赛、天气、股票，还有东家长西家短这些事情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提到必须是洁净的人才能够吃这个肉。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呢，我们常常注重圣徒的交通，英文叫 fellowship， 意思就是说彼此相交，有时候有吃饭，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有吃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交通分享的时候，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那就相当的重要了。假使你在那个 fellowship 里面所谈的都是一些闲言闲语，都是一些恶毒重伤别人的话，这个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这不是真正享受平安祭的肉。平安祭的肉是洁净的人才能够在那边一同吃。所以你知道享受这样的宴席要有真正的快乐，必须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洁净、是一个纯心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到说参加这个宴席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个，参加这个宴席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奇妙的创造主，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赦罪的救恩，知道这位神他可以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赐给我们，那么世界上呢，没有什么其他好东西他会留下来不给我们，我们都是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有交通，有分享，一同赞美，一同感恩，这个是分享平安祭肉的一个应用。另外呢，提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呢，不像是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他所追求的目的呢，是世界上的东西，他不认识神，所以这一切的这个吃喝，这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的。但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认识神，他们对神的国度有负担，他们对神的带领有个方向，所以呢，他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常常可以为神永恒的国度交通思考，共同的勉励。以后呢，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更深更多这样子美好的交通。早期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也深知这种交通的意义，譬如说 Rabbi Simon， 就是这个拉比的名字叫西门，他用诗篇106篇28节那里提到吃了祭死人的东西，这样说，假使三个人同桌吃饭没有谈到摩西的律法，那么他们就好像在吃祭死人的东西。像以赛亚书28章第8节说，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那我们在这个圣徒的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它的内容不是在谈一些闲言闲语，谈一些苦毒重伤人的话。假使三人同桌吃饭，在饭桌上谈到的是有关圣经的话语，有关神国度的事情，那就好像是跟神一同吃饭一样。圣经常常跟我们讲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除了是立约的记号以外，也是有防腐的作用，所以我们谈话要像用盐调和一样。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交通的时候所要记得的，基督徒的交通不是用人做中心的交通，而是用神做中心的交通。另外，平安祭虽然是人所享用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祭呢，人已经献给神了，那么神悦纳以后呢，神已经接受了，那么他把一部分给祭司，然后剩下的部分呢，他再赐回给这些献祭的人来享用。所以这个祭牲呢，现在已经不再是属于你的了，现在是属于神的，神把它赐回给你， 所以这个宴席是神给人享用的。那这种希伯来的敬拜是跟其他这些外邦人的敬拜最大的不同。 S.H. Kellogg 他曾经写到这样子一个对比， Kellogg 在利未记的解经里他这样说，在希伯来人的邻邦之中啊，他们的宴席是敬拜者为他们的神所预备的。譬如在亚述王 Esarhaddon 的碑文里面描写尼尼微城的王宫时，就有这样的记载。这个亚述王他这样说，我在我帝国的王宫里放置了各样美丽的东西，让它成为超越全世界最美丽的王宫。对于亚述帝国的神尼尼微的 Ashur、 Ishtar 和其他的诸神明，我大大的犒赏他们，我将各样珍贵美丽的牺牲献在他们面前，我让他们接受我的礼物。这个是亚述王的碑文里面所记载的。那么 Kellogg 就提到呢，他说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利未记的献祭的宴席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强有力也是有深刻意义的对比，那就是外邦人的祭祀里面是人来宴请神，但是在利未记的平安祭里面呢，是神来宴请人。那这同时呢，也是人的宗教跟神的福音最深最重的对比。人的意念总是我要借着为神做事或者是给神礼物来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让神成为我的朋友。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刚刚相反，神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带着感恩跟喜乐的心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敬虔。我们谈完了平安祭，知道平安祭是神和人交通最美好的祭。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最好的部分代表生命的血，还有呢油跟内脏是代表意志感情，是属于神的。然后呢除了右腿跟胸给了祭司，其余的部分是神赐给我们享受的，那这个宴席呢是他所赐的。所以呢在享受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就要用神为中心。可是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把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忘掉了。旧约箴言的作者就在第七章第十四节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愚门无知的少年人，他在路上走，然后在第十节里面呢有一个妇人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在第十三节呢，他拉住那个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地对他说，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在这里呢你发现这个妇人他是用一个敬虔的外貌来达到他内心里面淫乱的意愿。那他说呢，你看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我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当然我们知道献平安祭呢，就是说我已经跟神的关系很好了，我在神面前已经有平安了，因此呢他就拉住这个少年人，就是你今天可以到我家来跟我一同亲爱欢乐。这是用一个敬虔的宗教外表来满足里面实在的这些淫乱的欲望。我们今天在享受平安祭的时候，就要特别思想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要维持一个宗教的外貌，让我们在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不会觉得难过。很多时候我们在参加完敬拜享受主餐之后，就要特别注意不能够回到罪里面去，因为这个平安祭真正是代表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借着血我们跟他取得和好的关系，借着把我们的意志感情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跟他维持这个好的关系，能够跟他一同吃饭，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那这个交通是以神为中心。